好，感谢主。那我们感谢主带领我们在今天的主日，我们来敬拜他，我们来赞美他。我们看到主他有丰盛的恩典，我们也看到主他有奇妙的美意。所以，我们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呢，我们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救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把我们从埃及的火炉当中带出来，而且是真的是一个也不漏，丝毫也不受损的带出来。主啊，这就是你做的奇妙的工作。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将来也要一个不差的到天国与你相会。我们特别的求主你，让我们去认识你的真理，因为你的真理使我们得自由。我们把接下来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主你分别为圣，把讲台上这样的一个卑微软弱的器皿恭敬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分别为圣，把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恭敬的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分别为圣。你使我们成为你的圣民，成为你所洁净的器皿，来领受属天的真道。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好，我们打开出埃及记第十九章。我们先把经文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出埃及记第十九章1到6节。好，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出埃及记。好，第十九章1到6节，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我们是说这个圣约，好，就是我们这个立约的前言。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好，上帝要给我们立约，他说了哪些话。好，出埃及记十九章1到6节，我们一起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
他们离了非利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
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今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好，我们经文呢就先读到这里。好，我们看到其实好，之前我们跟大家讲了，就是其实17章、18章这两章发生的事情呢，都发生在利非定。那么在利非定这个地方，它很奇特，它有四个名字。好，大家要记得哈，它有四个名字，原来的名字叫利非定，后来因为争闹得了两个臭名，但是也因为得胜又得了一个新名，是吧？所以利非定这个地方很特殊。然后发生了3件大事，好，磐石出水，对吧？还有什么呢？还有利非定在旷野的第一战的这种得胜，另外呢还有就是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来到访。我们看到上帝有很奇妙的恩典。那在利非定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其实以色列人好在这里其实得了很大的恩典，但是呢上帝并没有让他们就停在这里，而是带着他们继续前行。因为我们刚才看到哈，就是他们来到哪个地方了，来到西奈的旷野，就来到西奈山下面了。然后到了西奈山下面，上帝就跟他们说很重要的话，因为我们知道第十九章就开始有一个很重大的事情在预备要发生，就是上帝要把摩西十诫，要把他的律法西乃之约赐下来了。所以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啊，即将就要发生。那么我们说这一段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呢，是以色列人领受上帝的西乃之约之前，好，他们怎么样子呢？他们得到上帝跟他们说的这个领受圣约的前言。那这个领受圣约的前言，它给我们都有哪些提醒？好，我们要去晓得。我们知道上帝带着我们凡事往前走的时候，上帝的意思一定是什么呢？有更大的祝福给我们。我们就说利非定的祝福大不大呀？很大，对吧？旷野第一战得胜了，磐石出水了，叶特罗来访了，然后外邦人归主了，那很大。但是上帝还带着他们往前走，因为在人生的下一站，上帝还有更大的祝福。所以我们要去看一看 这一段哈，就是在上帝给他们圣约之前的这个前言都给我们有哪些提醒，我们会从四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那么我们分别我们要讲西乃山下，我们也看一看耶和华的作为，然后我们看看上帝立约的目的，然后最后我们要看看上帝跟我们说要去告诉以色列人这里面它的意涵都有哪些。那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点哈，我们说西乃山下，就是我们看到刚才经文里面讲的是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啊，其实我们中文圣经也会看到好像意思是过了三个月，其实它的原文或者你去看英文译本的话呢，它那个意思应该是进入第三个月的第一天。所以呢也有神学家讲，因为按照以色列人算日子的算法的话呢，那一天呢几乎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的第五十天，好，大约是第五十天。大家记不记得圣灵是五旬节是什么时候降临呢？也是主耶稣基督死后复活第五十天，是吧？所以它是有意义的。那但是呢我们先不管那些，我们看到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叫哪里呢？叫西乃的旷野。他们来到西乃的旷野，然后在那里的山下安营，然后上帝就跟摩西去说话了。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到了第十九章，我们说有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即将发生，好，即将发生就是在西乃山下要发生的事情，上帝要把圣约赐下来。那么我们讲到在西乃山下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呢，首先我们需要去对比思考一下，就是看看摩西，我们去想想摩西是领受上帝话语的人，对吧？那摩西西乃山对摩西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大家知道不？就是西乃山是不是就是一个小山包，摩西过去了然后说去到那里。我们说其实西乃山对摩西有特别的意义，因为摩西被上帝呼召出来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在哪里？他被上帝呼召出来，上帝用一个异象，什么异象啊？有一个荆棘被火焰燃烧，但是荆棘居然没有烧毁。其实那件事发生在哪里呢？圣经上面记载叫何烈山，其实何烈山就是西乃山。所以摩西去到这里一定是很感慨的，对吧？原来他在西乃山这里有这么大的一个异象向他显明的时候，那个时候摩西有几个人？摩西自己一个人，对吧？他一个人，然后上帝跟他说，我听到我百姓的哀声了，我听到我们百姓在埃及的苦情了，我现在要差你去救以色列人。摩西那个时候的反应是什么？摩西说，不行啊，我怎么可以呢？我四十年前试图救他们一败涂地了，对吧？我现在才来到这里做了一个牧羊人。但是上帝这个时候呼召他，摩西最终顺服了上帝，然后他回到埃及。现在在西乃山下面有多少人，弟兄姊妹？差不多有两百万的以色列。为什么我们说有两百万？因为我们看民数记，我们看圣经里面讲说，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他们那些能拿刀的青壮年，这个时候都有五六十万。弟兄姊妹，能拿刀的青壮年有五六十万的话，那按照一般的人口结构来讲的话，加上妇女儿童老年人的话，应该是几倍于这六十万。所以我们说大约是两百万，这个没有算高的，对吧？所以摩西看着身后这些人的时候，他的感受真的是很不一样。这里面当他到西乃山的时候，摩西的感受，我们说虽然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来，但是我们借助整本圣经去看的时候，我们就想起主耶稣说的话。主耶稣说，这是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对吧？你能想象吗？一个人把两百万人带出来，这两百万人在埃及原来是做什么呀？做奴隶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真的做成了，对不对？而且这些人是怎么出埃及的呀？是不是一个个出来浑身带血，然后有的人受伤了，有的人残疾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一个损伤都没有。有没有一个以色列人被漏在埃及了？一个都没漏掉。所以奇妙不奇妙？真的非常奇妙。所以我们相信摩西在这里他一定非常的感慨，所以到西乃山下的时候，摩西是一定是充满感恩的。一思想这些，我们就举个例子，假设你说，哎呀，我今天好，我就是一个人，我还没结婚，然后过了四十年，假设过四十年，然后哇，家族聚会的时候有几十个人，你那个时候已经很感慨了，对吧？你说哇，我已经这么多人。摩西可是上帝呼召他的时候就一个人，现在在他身后不是几十个人，是多少人啊？两百万人。所以他一定非常的感恩。所以弟兄姊妹，我希望弟兄姊妹一定记得这件事情，你要知道在耶和华没有难成的事。阿们吧。在西乃山下面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当你遇见难题的时候，你一定要问自己几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我现在的难题有没有把 比把200万人从埃及带出来更难。上帝现在的膀臂比旧约时候的膀臂是不是缩短了？上帝会不会偏心，只爱摩西，却轻看我，却不在乎我受到的艰难呢？一定不会。所以我就一定有一个信心，这些困难不能向我夸胜，上帝一定在我遇见的困难面前夸胜。阿们吧。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点。第二个，我们注意上帝在这里带领摩西，跟摩西讲话的时候，谈到以色列人的时候，他怎么说呢？在第三节说，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你看上帝称呼以色列人说用了两个名字，哪两个名字啊？雅各，还有什么呀？还有以色列。其实上帝这样称呼头，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领受上帝祝福的人，其实应该去注意我们的两个身份，或者我们的两个名字。雅各这个名字是谁起的？雅各这个名字是谁起的呀？是父母起的，就是从人来的。以色列这个名字是哪里来的呢？是神给的，就是雅各以色列人的先祖有一次在比努伊勒的时候，他遇见很大的难处，他跟上帝一夜在那里摔跤，就预表我们基督徒恳切的祷告，然后不停跟上帝一直摔跤。上帝说我要走了，天亮了我要走了，然后雅各说不，你不给我祝福我不让你走。所以上帝呢就摸了一下他的大腿窝，他腿就瘸了，然后上帝跟他说了一句话，说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所以从今以后我也给你一个新名字，叫什么？叫以色列。以色列是什么意思呢？以色列是神的王子的意思。所以你会看到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一定要晓得雅各这个名字为什么叫雅各，是因为雅各跟他的双胞胎兄弟一起出生的时候，他哥哥以扫先出生，他在后面出生的时候，他怎么出生呢？他是抓着哥哥的脚出来的，就是双胞胎其中一个先出来了，第二个是抓着老大的脚出来的。所以呢爸爸妈妈一看说，哎呀，给你要起个名字叫雅各，雅各的意思就是抓住的意思。当上帝这样提醒我们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其实我们说如果我们仅仅是叫雅各其实是不够的，我们真的特别需要的是什么？需要上帝的怜悯。阿们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能抓住什么呢？你能不能抓住时间？抓不住。你能不能抓住金钱？你也抓不住，对吧？你能不能抓住你的名声？你也抓不住。但是一旦你抓住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抓住什么呢？你抓住上帝的怜悯，你抓住基督的救恩，你就成了以色列。你一旦成为以色列，时间、金钱，这个世界上面的东西，它性质就改变了。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我们说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去晓得，一定要去知道说，其实钱是个好仆人，却是个坏主人。一个人只要不抓住上帝，不抓住基督，钱就一定做他的主人。但是你抓住基督了，钱才能做你的仆人。所以你去看到这些，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抓住，抓住的就是上帝。然后我们一定要成为以色列。当我们成为以色列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变得很不一样，真的，我们就变得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因为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晓得，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雅各这个名字真的有点讽刺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能抓住吗？你抓不住。比如说中国人去世的时候，我们有一句话说叫做撒手人寰，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话？就说一个人撒手离去了，对吧？人两只手空空的。还有我那时候看了一个文章讲的，世界上面其实有一个很伟大的军事天才，是叫做亚历山大，他年纪轻轻就四处征讨，几乎把欧洲甚至非洲亚洲很多地方他都打下来。但是他去世的也很早，他去世之前他有一个吩咐，吩咐什么呢？吩咐别人给他做一个棺材，这个棺材是特跟别的棺材都不一样，一般的棺材都盖得严严实实的，他这个棺材要求在两边做两个洞，做两个洞干什么呢？把他两只手伸出来，然后这个棺材一路运回去的时候，他说什么意思？这个人其实亚历山大他可不是仅仅是一个莽夫，他是有思考，他说要让世人看见我这样的一个征伐四方的君王，到我死的时候两只手里面有什么东西？空的，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但是你如果抓住了基督，你抓住了上帝的怜悯，你成为以色列，你才变得不一样。所以上帝在这里他要把圣约赐下来的时候，他就特别提醒说，哎，你要提醒雅各家，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如果你仅仅是雅各，你什么都抓不住。但是当你成了以色列，你能抓住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基督徒啊，你是神的王子。所以我们说世界上面的人，他们都会浪费时间，都会轻看生命，我们基督徒是不可以的。我们基督徒不可以作践自己，因为你有一个尊贵的名字叫做以色列，你是神的百姓，你是神的儿女。阿们吧，弟兄姊妹。而且我们这个真正得到这个名字是靠什么？是不是靠我们自己抓住上帝得着的？我们说不是。我们刚才讲了，雅各是在比努伊勒跟上帝摔跤，那个预表基督徒的祷告，那次的摔跤还预表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预表基督的祷告，预表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奋力的祷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然后为我们赢得了以色列的名字。阿们吧。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就讲，我们基督徒是真以色列人。你一定要看到这些，一定要晓得这些。而且我们看到上帝在这里，他跟摩西讲说，你要过去告诉以色列人，对吧？你要告诉以色列人。你注意，上帝在这里向以色列人说话，他立约的时候就向我们说话，这本圣经就是上帝向我们说话。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一定要晓得，我们的上帝是向人说话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向人说话的上帝。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伊甸园里面，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犯罪堕落以后，上帝来找他们，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用无花果树叶编做什么东西啊？编做裙子遮盖自己。你知道吗？我们说对于所有的罪人，我们最厉害的无花果树叶裙还不是用那个叶子做的，是用什么？是用人的语言做的。人特别善于用语言来掩盖自己，人特别善于的是用语言把清晰的真理把它给搅浑了。你有没有发现好多人都是这样子的？但是上帝来干什么呢？上帝来向我们启示真理，让我们去明白真理。而且上帝原来在西乃山的时候，上帝是向一个摩西讲话，现在上帝要向多少人讲话？要向200万以色列人。其实是不是仅仅向200万以色列人讲话，还向谁说话呀？还借着这本圣经向我们历世历代的基督徒说话。上帝要用他的真理把谎言揭穿，把真相赐给我们，让我们去知道他的美意。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我们说在西乃山下上帝赐下圣约之前，他说这个前言的时候，首先让我们去思想，让我们去感恩，让我们看到上帝的美意。其次我们要看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看一看，我们说我们看看耶和华的作为，就是当上帝跟我们要立约的时候，他不是一上来就把条文给我们，他一上来让我们干什么呢？想一想他做了什么。我们的上帝他做了什么呢？就是在第四节，在第四节我们一起再读一下好不好？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四节。好，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上帝说，我现在要跟你们立约，这个约非常重要。你们要跟谁立约啊？我们这些人要跟谁立约啊？要跟上帝立约。这件事情是严肃的不得了，重要的不得了。而你要去跟上帝立约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你要去看看上帝他做了什么事。所以上帝在这里他首先说，你们要看一看我向埃及人做了什么事。我们说上帝向埃及人做了什么事情呢？上帝在埃及降下多少个灾啊？十灾。然后在红海前面，法老带着他的精兵来追杀以色列人，结果是什么？被红海淹没。所以这里面都告诉我们什么？都告诉我们说，上帝让我们去晓得，你去看这个世界，你要晓得这个世界它真正的结局是什么。埃及就是世界，埃及人就是世人。你看到特别十灾的最后一灾，大家记得十灾的最后一灾是什么？十灾的最后一灾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击杀长子。长子在一个家里面他是什么地位？继承人的地位。长子是不是一个家族的希望？对吧？所以上帝击杀长子的时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这个世界里面有没有真正的继承？没有。在这个世界里面有没有真正的希望？没有。阿们吧，弟兄姊妹。长子就是希望，长子就是继承人，但是长子先死，就是上帝告诉我们说，你在这个世界里面，如果你把你的期望放在世界里面，你最后一定是失望 甚至是绝望，对吧？你以为在这个世界里面可以传承，这个世界最终的结局是什么？是灭亡。所以要传承一定要在哪里传承啊？一定要在永生里传承。阿们吧，你要有永生，你一定要知道。而且我们看到埃及人到红海边追杀以色列人，上帝用红海把他们淹没了。法老带着那些追杀以色列的人，是不是在埃及当中挑的那些残疾的，挑的那些老弱病残的，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带的是什么？精选的车辆，精选的精兵。所以被红海淹没的预表什么呢？预表这个世界上面的精英。你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好多人就是有一个期望，说我要做精英，我要做精英，甚至有些人花了几十年的功夫，他所有的力气都要在世界里面做精英。上帝借着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没有基督，你最后的结局是什么？依然是被红海淹没，死亡依然淹没你。阿们吧，而且是永死。你一定要看到这些，一定要晓得这些。而且埃及人遭遇这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是他们逼迫教会，对吧？所以上帝也借此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你遇见看到那些逼迫教会的人，你不要惊慌，他们的结局最后是什么？他们的结局最后一定是败亡。阿们吧。你去看，所以我们基督徒明白一个属灵规律，一般人看规律按经济规律，按政治规律，按社会学规律，或者按物理学规律去看事情。我们基督徒多一样东西，是按属灵规律看事情。所以当我们去看到有一群人开始跟上帝竭力为仇的时候，我就说糟糕了，这群人要完蛋。你不要仅仅从经济学说啊，这些人怎么怎么样啊，政治学怎么怎么样。不，如果从属灵的规律来讲，如果有一派势力开始跟上帝为敌，他的结局已经定了，他最后一定灭亡的，真的，他最后一定灭亡的。你去看看希特勒，对吧？希特勒就是想把以色列人杀光，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呢，最后呢？最后他和他的纳粹党全部都完蛋了，对吧？你看到了吗？其实包括那个前苏联，原来苏联就说，哎，基督教这是早过时了，迟早有一天会埋到历史的坟墓里面。基督教在不在，弟兄姊妹？苏联呢？弟兄姊妹，苏联呢？苏联被埋在历史的垃圾堆里了，对吧？我再讲一个名人，就是在法国大革命以后，有一个名人，一个很重要的文学家叫伏尔泰。伏尔泰讲过一个很狂傲的话，他有一次他就讲，他说，哎，这个圣经这本书啊已经过时了，再过50年就没人看了，那个时候你们要再看圣经的话，只能去博物馆里找这本古书去看。上帝很幽默的，你知道吗？说了这个话，上帝记在心里。然后伏尔泰死了，圣经继续有人看，继续有人看。在他几乎就是在他死后50年的时候，你知道他原来住的那个房子，他原来住的那个房子，你知道被谁买下来了吗？被瑞士圣经公会买下来，用来印圣经。你看到了吗？这就是上帝的幽默。你说啊，再过多少年啊，基督教就不存在了，圣经就没人看了。圣经一直在看。伏尔泰的书，他死的时候才，他那些手稿啊，当时卖出来才卖几十美金，就相当于那个，就那个价钱。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看到，一定要晓得，我们说要看到埃及人所受的审判和刑罚，你不要羡慕埃及人。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讲，有些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还想做一个精英埃及人，还想做一个挂着埃及被埃及人喜欢的以色列人，不应该的。这是我们看到的。其次我们看到上帝在这里他又讲一句话是特别让我们感动的。什么感动的话呢？他说，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你注意，上帝比喻他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他像一个鹰，然后把我们背在哪里啊？背在他的翅膀上面。弟兄姊妹，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会看到上帝比喻他和我们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你知道小鹰要训练飞行的时候，上帝告诉我们，用一个比喻告诉我们，老鹰是怎么训练它的呢？因为鹰和一般的鸟不一样，比如麻雀住那窝是很低的，你会有时候在路边都会看到小麻雀从鸟窝里不能掉下来了，没事，鹰住的巢一般是很高的。它因为鹰是很，就是我们说预表这个主耶稣基督的，在圣经里面其中一个预表就是用鹰，鹰是在那个悬崖峭壁上，在最高的地方，所以小鹰一开始训练的飞行的时候是很害怕的，因为哇，看下面是悬崖，我的天哪，对吧？老鹰怎么训练它呢？老鹰搅动鹰巢， 把小鹰赶出来，赶出来以后呢，老鹰飞在下面，小鹰飞在上面，他害怕吧？不害怕。小鹰还需不需要害怕？他不需要害怕了，因为他一害怕，他落在哪里啊？落在爸爸的翅膀上，落在爸爸的背上。上帝说，我跟你们的关系就是这样，你看到上帝对我们的呵护，你看到上帝对我们的怜悯。而且鹰的速度快不快？鹰的速度很快，所以你不要担心。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祷告了，我祷告了，主怎么不做工？我跟你讲，你一祷告主就听，主听完你祷告，他就安排最合适的，虽然不一定按照你的时间表，但是你要信心。主耶稣说，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寻找的呢？就寻见。我们很多时候是自己太急躁，上帝像鹰一样那么快，阿们吧。而且在救恩上面，你还要注意一点，一个老鹰驮着小鹰，如果下面有一个猎人要射那个小鹰的话，怎么射呢？必须怎么样子啊？把老鹰射穿了才能射到小鹰，阿们吧。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是我们的老鹰，我们是小鹰，请问魔鬼的毒箭能不能把上帝射穿？人控告的话能不能把上帝射穿？不能。世界发出的大炮能不能把上帝射穿？都不能。所以这就让我们知道，为什么圣徒至终蒙保守，为什么我们因信称义，信耶稣一定得永生。因为谁在我们下面呢？我们的上帝。谁要让我们灭亡，首先得射穿基督。但是在这个世界里面不存在的，阿们吧。所以我们的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是如鹰把我们驮在翅膀上面的时候，给我们多么大的安慰，让我们去晓得。而且我们上帝在这里还说了一个，他说他把我们如鹰背在翅膀上带来干什么呀？带来归我，归谁啊？归上帝。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以色列人出埃及上帝的目的是什么？原来他们在埃及做什么的？做奴隶。然后上帝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是要让他们继续做奴隶，还是让他们得自由？得自由。哎，但上帝在这里没有说我带你们出来得自由，上帝在这里说带你们出来归我。哎，我们归向上帝和我们得自由这两件事情矛盾不矛盾？你仔细去想一下，我们有的时候自由不就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吗？归上帝的话，我得受上帝的约束啊。自由是不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弟兄姊妹，不一定。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有时候是放纵，并不一定是自由。阿们吧。真正的自由，上帝要带我们真正的自由，就是你归向上帝。当你归向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得到真正的自由。人不归向上帝，就一定做罪的奴仆。阿们吧。你一定要晓得这点，一定要知道这点。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约翰福音第八章34到36节，好，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34到36节这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约翰福音第八章34到36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你注意，主耶稣在这里讲，他说犯罪的就是什么呀？罪的奴仆。然后他还讲了一件事情，说奴仆不能怎么样子呢？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就可以。所以这个儿子就说，你归向上帝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时候你就怎么样子啊？你就得自由了。如果你没有归向上帝，如果你不是神的儿女，你就是不自由的。你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提醒。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一直在讲，我们说如果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却没有归向耶和华，他们还没得自由。如果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却没有归向耶和华，他们其实本质上没有离开埃及，你知道吗？真正要离开埃及就必须是归向耶和华，归向了耶和华才叫出埃及。阿们吧，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归向耶和华才是出埃及，没有归向耶和华就没有出埃及。我们再说一遍好不好？没有归向耶和华就没有出埃及。 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不被地理空间，你就不被外在的东西抓住，你就知道说我必须归向耶和华，我归向耶和华就是我自由。我若不归向耶和华，就算我原来被工作压得很惨，就算婚姻原来套得我很痛苦，然后我现在没有那么痛苦了，你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你必须归向上帝。你归向上帝以后，上帝的祝福、上帝的恩典、永恒的光就在你灵魂里面永远不会熄灭，你那个时候就得真自由。阿们吧。所以上帝在这里讲说，我带你们来归我，其实真的是这个意思。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所以这个世上人经常有很多误解，人对好多事情的思考深度不够。比如说有些人说，有没有听过财务自由这个说法？比如说你有没有财务自由啊，其实意思就是你钱够不够多，现在假设你不工作了，能不能到死你的钱还够用。所以很多人以为说，我一说我已经财务自由，哇好厉害，起码存款几千万了，是吧？是这个意思吗？我们说在这方面不，钱多了不等于财务自由，你若不归向耶和华，钱财依然是辖制你的，你依然是钱的奴仆。我们刚才讲，我们说钱是好仆人，却是什么？坏主人，你知道吗？只要你没归向上帝，你说，哎，钱是我自己用的，我想用就用，我不想用就不用，有一些花钱的诱惑在我眼前，我抵抗住了，我没花，说明我不是钱财的奴隶。不，只要你没归向上帝，你一定是拜马门的，钱还是控制你的。阿们吧。你去看到有些人说，哎呀，我当我享受美食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幸福，我觉得感受到我享受生活的自由。我们说不，如果你没有归向上帝，你吃的每一顿美食，我跟你讲，都在增加你灵魂的重量。但是那个重量是干什么呢？干你往下坠的，对不对？你必须归向上帝。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很多人圣经里面说小心贪食，对吧？小心贪吃。你吃，你被那些东西抓住的时候，你知道吗？本来你原来也有一双鹰的翅膀，我们刚才讲上帝是老鹰，我们是小鹰，但是当你贪食的时候，你那双鹰的翅膀你知道变成什么了吗？你那双鹰的翅膀变成肯德基的鸡翅了，你知道吗？鸡的翅膀能飞不能飞啊？飞不了，你明白吗？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当上帝跟我们说，我儿啊，要将你的心归我的时候，上帝绝对不是来辖制我们，上帝是告诉我们说，这才是你的真自由。你看我们基督徒太可怜了，我们好多基督徒都被世界上面的声音灌到我们的耳朵里面，我们一直说，哎呀，我信主得救就好了，但是不要太亲近上帝，太亲近上帝就开始有捆绑了。不是的，你越亲近上帝你才越自由，你被这个世界很多东西骗你，你那双鹰的翅膀都变成肯德基的翅膀鸡翅了，你还在那觉得自己好呢，对吧？你都被钱把你拖得一直往下坠了，你还以为你自己很得胜呢？不是的，你一定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我们说我们要看到耶和华的作为，上帝让我们看到他在埃及人身上所做的，就让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和世人的结局就是审判，他们面对的是上帝的刑罚。上帝对我们如鹰背雏，就是如老鹰背着小鹰雏鹰一样，然后来保护我们。上帝的美意是让我们归向他，然后使我们得真正的自由。你若不归向耶和华，你没出埃及，你归向耶和华就是出了埃及。阿们吧。一定要知道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在第五节和第六节这里，我们看到上帝他把以色列人从利非定带出来，然后带到西乃山下面，他要准备跟以色列人立一个重要的东西，叫做西乃之约。那么上帝他在第五节第六节就告诉我们说，他立约的目的是什么？上帝为什么跟我们立约？上帝不说，哎，过来我们签个合同啊，我们签个合同。那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立这个约？为什么我们要跟上帝立这个约呢？上帝在这里就跟我们说，第五节第六节我们一起再读一下好不好？出埃及记十九章五节六节，好，我们一起来齐读啊。有些弟兄姊妹也可以看我们的啊 PPT 上面的这个文字哈。出埃及记十九章五到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好，弟兄姊妹，你去看，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告诉我们说，上帝，我们说我们今天读的，因为二十章就是上帝跟我们立约的具体的约文了，就是那个约的内容，二十章就开始，十九章是立约之前的准备，一到六节是立约的前言，然后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跟你们立约的目的是什么？我跟你们立约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第一个我希望弟兄姊妹去看到的是什么呢？我第一个希望弟兄姊妹看到我们立约，上帝跟我们立约，他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好，就是他要怎么样子呢？给我们有三个身份，给我们有三个身份，哪三个身份呢？弟兄姊妹，你注意，上帝在这里说，我把你们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什么？做属我的子民。这是第一个身份，属神的子民。第二个身份是什么呢？他说，你第六节说，你们要归我做什么呀？做祭司的国度。第三个身份是什么呢？说你们要做圣洁的国民，你们要做圣洁的国民。我们说这三个方面其实都对应我们生命的。他说属我的子民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说我们生命的根源。弟兄姊妹，你知道当始祖亚当夏娃在分别善恶树下面吃了那个果子以后，主耶稣啊，这个上帝跟亚当夏娃之前就吩咐过说，你们吃的日子就必定什么？必定死。从此以后所有人都生在死里。这个话太绕口了，怎么所有人都生在死里？其实每个人出生的时候都在死权之下，阿们吧，对不对？所以当上帝说你要做属我的子民的时候，我们成了属上帝的人，你就信耶稣得什么东西啊？得永生。所以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是不至于定罪，乃是什么？出死入生。所以当你接受了上帝的救恩，当你接受了基督做你的救主，你就开始跟生命的源头连在一起了，你开始有永生了。其实生命就一定是要永恒的，只要不永恒的，其实它跟生命的本质就相矛盾相冲突，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上帝就提醒我，我们的生命从哪里来啊？从上帝而来。然后我们是归属于上帝，我们不属于世界，阿们吧。这个世界，既然我们不属这个世界，世界有没有资格来辖制我们？没有的，对不对？因为我们是属谁的呀？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属上帝的。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的生命是在他里面，你的生命是他赐的，你一定要看到这些。其次，我们看到上帝在这里说，我们要做什么呀？我们要做祭司的国度。这里面就讲我们基督徒，上帝跟我们立约，让我们成为他圣约祝福的人，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给我们一个生命的职责。什么生命的职责呢？做祭司的国度。祭司的国度，国度是多还是少？一个人能不能称为国度？一个人不能，国度一定多。所以他意思是什么？我们基督徒被上帝所拯救以后，我们成为上帝在世界里面设立的祭司。你知道祭司的工作是什么呢？祭司的工作是站在神和人中间，把上帝的祝福，把上帝的真理，把上帝的恩典，把上帝的赦罪之恩，怎么样子啊？带给人，然后呢，把人的需要，把人的软弱带到上帝面前去，这就是祭司的工作。所以你看到上帝的美意，上帝对以色列人，也就是对我们教会，对基督徒，他的一个心意就是让我们做这样的工作。你有没有从这个角度来讲，你有没有看到人的需要？你有没有常常把弟兄姊妹的需要带到上帝面前去？不要仅仅是你自己的哦，祭司要不要为自己献祭？要不要？要。但祭司能不能只为自己献祭？如果一个祭司整天只为自己献祭，我们说这个祭司太自私了，对不对？所以我要把弟兄姊妹的需要看在心里，我要把这些献在上帝面前。同时呢，我还要做一个工作，是什么？把上帝的美意，把上帝的祝福，把上帝的真理，包括上帝呼吁我们悔改的信息，带给谁啊？带给神的子民，带给人。你一定要看到这些。而且他这里还讲到说，我们是圣洁的国民，这是我们第三个身份。 你看到了吗？上帝把圣约赐给我们是为了让我们成为圣洁，阿们吧。所以讲到圣洁的话是讲我们生命的本质。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我们基督徒跟世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是不是基督徒平均收入高一点？是不是基督徒的知识水平平均高一点？都不是。基督徒和世人应该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被上帝干什么？分别什么为圣。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圣洁是我们生命的本质，圣洁是我们生命的动力。我希望弟兄姊妹，你们一定要不要误会，我们很多人都有一个误会，我们觉得哇，一讲到要圣洁，我觉得压力山大。哎呀，我觉得自己有很多做的不好的啊，确实，我觉得我承认我做的不好。然后你又说要圣洁，哇，我就觉得不行不行。我跟你讲，圣洁不是上帝给你的负累，圣洁是上帝给你的力量。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我们不少弟兄姊妹都有开车的，请问你的车里面加满了油的时候，你的车的重量增加了没有？增加了。但是加满了油会不会导致你的车开得更慢更难开呢？不会，你的车会怎么样？更开得更快。圣洁就是基督徒生命里面的油。上帝，当上帝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上帝说你们要从这个世界里面分别为圣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这个圣洁是你生命的油。我们很多基督徒为什么在世界里面不得胜，就是因为我们把圣洁丢开了。我们也学世人那样子，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怎么去赚钱，甚至有的时候去撒谎啊，怎么用世人的方法去跟别人去交往，忘了用圣洁。你知道有些车不是，比如说它那个汽油没了，有的时候会烧机油，有没有听说过？对吧？烧机油的时候车状况好不好？不好，空中黑烟就冒出来，那车很容易烧坏的。基督徒不用圣洁用其他东西的时候，就如同油箱里没有油在烧机油，甚至你要下来车推那个车，累不累？弟兄姊妹，累得很，累得很。你不应该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看到上帝立约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有这三个身份，一个是什么？属神的子民。第二个是什么？祭司的国度。第三个呢？圣洁的国民。它对应哪三个方面呢？我们生命的源头，我们生命的职责，还有呢，我们生命的本质。你一定要看到这些。而我们还要看到一点，就是上帝跟我们立约的时候，他为什么要立约呢？上帝是想让我们有这三个身份。上帝用圣约给我们的目的是要用他的约来兼顾我们这三个身份。弟兄姊妹，你们不要把上帝的约仅仅理解成为双方的一个合同，你知道吗？一般的合同它只起到约束的作用，它里面是没能力的，同意不同意？比如说我跟甲方，或者我做甲方，我跟乙方签了个合同，这个合同能不能履行，在不在合同本身上面？不在，而在于你做其他的事情，你有没有遵行，你有没有用心。上帝的约和一般的合同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上帝的约是有能力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圣经分成两部分，对吧？上部分叫什么？
旧约。
下部分呢？新约。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什么？不带着能力的，你知道吗？所以当上帝跟我们说我要带你们来立约，你们若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上帝的意思就是要用约来兼顾我们，来保证我们。所以我们有这三个重要的身份，不是用我们的行为保证的，是上帝用他的约保证。但是上帝也在这里说了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讲到这里心小心肝有点发颤，对不对？请问我们基督徒从旧约到新约，有没有一个人做到完全听从神的话遵守神的约？其实严格来讲有一个。哪一个？只有一个哦，从亚当开始一直到这个世界结束，真的有一个人是完全遵守神的约，听了神的话。那个人叫什么？叫耶稣。除了耶稣以外呢？都没有，都没有。所以弟兄姊妹，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的约，我们虽然还没讲到二十章哈，摩西十诫里面上帝的约，那些十诫里面的每一条，有没有一条是害我们的？有没有一条是对我们不利的？他让我们孝敬父母，是不是害我们？他要我们不说谎，是不是害我们？ 还要我们不贪心是不是害我们？不是。然后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上帝给我们这个摩西十诫是不是拔了一个很高的要求，是人爬不上去的？比如说你看我个子不高，如果有人说哎，这个3米高的这个地方有一个栏儿，如果你碰到了我就送100万给你，我就说那你就是跟我开玩笑，你知道我跳不了那么高，这个话对我没意义。上帝赐下来的十诫是不是标准高到人摸不着啊？不是，但是人就做不到。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个约对我们又有益处，这个约又是非常体恤我们的，这个约充满了宽容和爱，但是我们做不到，这证明什么？这就证明罪的可怕。阿们吧。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因为我们堕落了，是吧？对我们最有益处的事情我们居然做不到，最体恤我们的我们居然做不到。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会看到上帝的美意是要用圣约来兼顾我们三个身份，而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我们下次会讲，以色列人听到摩西讲的话以后，他们异口同声的讲，我们都要遵行。然后他们做到做不到啊？做不到。人一直都是什么呀？一直都是毁约。所以我们讲到毁约的时候，有些人讲的就气愤愤的说，这些以色列人真糟糕，经历了这么多神迹就是毁约，太可气了。我说这个话说的有点像彼得哦，对不对？彼得就说今天晚上你们都跌倒，就是我不跌倒，最后谁跌倒了？他还是跌倒了嘛，对吧？你一定要看到这一点。这些人总是毁约，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罪对我们的影响太大了。阿们吧。罪对我们的影响远超过你自己以为的，罪在让我们的行动力变成了一个瘫痪的人，我没有办法去做与我有益又荣耀上帝的事情。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就会看到罪的可怕。罪真的让我们瘫痪，成了一个瘫子。那上帝怎么做？弟兄姊妹，你去看到上帝，上帝知不知道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完全知道。那上帝明明知道我们做不到，为什么还把约赐下来？他是想挖苦我们吗？他是不是想让我们觉得难过，然后让我们觉得羞愧，然后上帝说我就舒服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他把一个约赐下来，而且他还兼顾了这个约。是谁来兼顾的你们知道吗？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从亚当开始一直到这个世界结束，只有一个人完全遵行了神的道，完全遵行了神的律法，完全没有违背神的约，那个人叫什么？叫耶稣，叫耶稣。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希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晓得，一定要去知道。所以我们来读好两处的经文，好不好？我们来读两处的经文。第一处的经文呢，我们来读约翰福音4章34节。好，约翰福音4章34节，约翰福音4章34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4章34节，好，约翰福音4章34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我们读三处的经文哈。约翰福音4章34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耶稣是来遵行上帝的，对吗？这是我们读的第一处。然后我们再来读一处的经文，还在约翰福音，还在约翰福音第19章，19章30节，约翰福音19章30节，约翰福音19章30节，我们一起来齐读。约翰福音19章30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好，那我们再读第三处的经文，在马太福音。好，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5章，好，17节。马太福音5章17节，我们一起来齐读。马太福音5章17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了，上帝说这个约呀，在这里上帝说，你们如果遵守我的约，你们如果听从我的话，你们就有君尊的祭司的身份，你们就有属神子民的身份，你们就成为祭司的国度，你们就成为圣洁的国民。但是我们做不到，但是呢，有一个人来帮我们做到了，那个人叫什么？叫主耶稣。特别为什么我最后让大家读马太福音 第五章的经文，因为主耶稣太厉害了，他讲的话充满了权柄，和犹太人对律法的误解完全不一样，所以犹太人就有一个误会，什么误会呢？说哦，耶稣来是创立一个新宗教，把上帝在摩西那个时候赐给我们的律法推翻了，然后摩西的律法已经要作废了。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呢？主耶稣说，你们搞错了，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是要干什么？成全。谁成全？谁成全？是耶稣来教我们成全，还是他成全？耶稣成全。其实我们能成全不能成全？我们不能。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假设有一个人他杀了人，然后他拿着律法出来说，哎，律法里面讲强奸呢，我没强奸呢，我不是违法的人，能不能这样说？可不可以？不可以。我们说一定说他是一个违法犯罪的人。为什么？因为你杀了人了，犯了一条就是什么？就是犯重条了，你就是一个违法的人。所以我们人没有人能成全律法。为什么？因为我们，你不是干犯了这条就是干犯了那条，或者你干犯很多条，阿们吧。唯有基督完全，他完全成全了。而且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最短的十架七言一句话说的是什么？成了。我定时这样说，成了。律法的咒诅落在谁身上了？落在基督身上。我们刚才讲了罪人对上帝约的回应是什么？是毁约。毁约要不要承担毁约的后果？如果你跟人签了合同立了约，然后说你毁约是没关系的，请问这个约有用没有用？没用。毁约一定要承受后果，但毁约的后果我们受得了受不了？我们受不了。而且如果毁约的后果没人能承受，这个约的结果是什么？你跟人签了合同，合同如果有人没按合同办事，但是这个合同里面规定的如果你没做对，我要惩罚的条款如果有人执行了，这个合同它还在发生效力还是不发生效力？它还在发生效力，对吧？所以上帝的约要发生效力的话，就是毁约的人要受惩罚，这件事情一定要发生。所以如果这件事情没发生，约就被毁坏了。但约没被毁坏，为什么？因为毁约的后果谁来承担啊？主耶稣承担。在哪里承担了？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当受的咒诅，所以我们这个被约的恶行没有把约坏掉，而约依然保持，这个圣约就保证了我们做神的子民，保证了我们做祭司的国度，保证了我们成为圣洁的国民。都是因为谁啊，弟兄姊妹？都是因为基督，都是因为耶稣。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基督徒看到上帝律法的时候有一个试探，我说有两个试探，一个试探是什么？一个试探，哇，上帝律法做不到，算了，不理他了，不管了。另外一个试探呢，上帝的律法那么神圣，虽然做不到，我也得努力做呀，所以我就苦着脸我去做。我说这两个都错的，你知道吗？你必须知道上帝的律法是神圣的，我应该努力，但是谁来做到的？耶稣做到。我是在耶稣成全了上帝的律法的这个基础上面遵行神的律法，阿们吧。这个时候我不是在恐惧里面，我是在安息里面，所以我既不丢弃神的律法，但是我又不变成一个靠律法称义的人。这个离开了基督是做不到的，你有了基督才能做到。所以这方面我们一定要看到，我们一定要晓得这些。所以这是我们说跟大家讲上帝立约的目的。我们说上帝要我们有三个身份，他要用他的圣约来保证我们这三个身份，而这个约的保守者是谁啊？耶稣基督，不是你。所以你一定是神的约民。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钉十字架了，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这个毁约的责任、咒诅、上帝的愤怒都落在谁身上了？都已经落在耶稣身上。所以咒诅他受，怎么样子啊？祝福我享。你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我们要讲的第四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四点就是我们要去看一看什么呢？上帝最后跟摩西讲说，你要把这些话去告诉，要去告诉以色列人，要去告诉以色列人。 就是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领受了上帝的圣约，我们有一个职责。我们有一个什么职责呢？我们有一个职责，就是要把神的话语、神的真理去宣告出来，去告诉谁呀？告诉以色列人。所以讲到去告诉以色列人的话，我说我希望大家记得两个方面。哪两个方面呢？第一个，我们要去告诉以色列人的话，我们首先要看见上帝的作为。阿们吧。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第四节的经文里面强调了两次，上帝强调了两次看见。他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什么呢？你们都看见了。然后又说什么呢？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你们又看见。你既看见世界里面，又看见我对你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要能够去宣讲上帝，你一定要看见上帝，你一定要看见上帝。阿们吧。你要看见，所以你要去读圣经。不单要读圣经，你还要学会在万事万物当中看见上帝。所以我们昨天发了一个小视频，那个小视频我几年前就看见过，然后哎，这个昨天又发现有其他地方我在之前看到有人发，所以我也放到我的公众号上发出来。就是你会看到，不是有一个弟兄到理发店去理发，对吧？他去理发的时候呢，然后理发师就问他说，哎，你最近日子过得怎么样？他说过得挺好，感谢上帝。那个理发师是不信上帝的，所以就有点憋了一口气，对吧？然后后来再跟他说，如果有上帝，这个世界怎么会这么糟，是吧？我们基督徒经常面对这样的挑战，对不对？说如果有上帝，这个世界怎么会这么糟？所以这个弟兄听了以后有点窝心呐、然后呢理完发出去以后，圣灵就感动他，就引导他。他看到旁边有一个人头发很长，就是该理发没理发，然后他就把这个人拉到理发店里面，然后跟理发师说没有理发师。理发师，你怎么能说没有理发师呢？他说你看这个人的头发这么长，就证明没有理发师。然后理发师说，他头发这么长是因为他没找我嘛，他找我他就头发不会这么难看了嘛。所以他就说，对啊，一样道理的。你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那么多苦难吗？因为很多人不去找上帝。所以这个世界里面的苦难并不能证明上帝不存在，反而证明上帝的存在，又证明了人的悖逆。阿们吧。这个世界需要上帝。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个弟兄做的就跟我们这节经文讲的一样。阿们吧。说你们看见了埃及人吗？你们看见了以色列人吗？埃及人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他们不寻求上帝。以色列人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他们寻求上帝。阿们吧。埃及人有精兵，结果灭亡了，因为他们不寻求上帝。以色列人这么软弱，居然毫发无损，一个不差的出了埃及，因为他们哀告耶和华。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看见上帝的作为，然后你才能干什么呢？去告诉以色列人。就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个责任，我要去告诉我的弟兄，我要去告诉他们说，上帝说了什么话，上帝做了什么事。这里面包括了跟弟兄姊妹去干什么呢？去把圣经的真理讲解给他们听。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了就是我们向人去讲上帝的见证。阿们吧。我告诉你，上帝在我们家最近做了什么，上帝在我们身上做了什么。而且讲到这里，我特别希望弟兄姊妹，你们一定要晓得，我们有时候说，哎呀，有弟兄说他遇到难处了，我们拿一节圣经告诉他。有的人说，哎呀，你别讲圣经了，特别像我这样做传道人做牧师的，来了又来了，我就知道你就只会给我圣经，我现在需要的是 money， 我需要的是钱，你给我钱啊。不，弟兄姊妹，圣经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谨记这一点。这个就是魔鬼，这个就是世界冲刷我们的思想。这个世界魔鬼一直想跟我们说，哎呀，你说圣经就是心理安慰，没啥用的，你不要老是讲那些没用的，不要老是讲那些虚的，你给他来点实的，你给他借钱给他，你告诉他哪能借钱，你告诉他哪能找的工作，这才是实的。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说的，他说你别老是来虚的，你别老是光是给我祷告，祷告啊，他潜台词是祷告是实的还是虚的呀？潜台词就是祷告是虚的，你别给我来那些虚的，又跟我讲圣经。不，就像诗篇二十九篇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经文好不好？诗篇二十九篇第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我鼓励大家，你回去把诗篇29篇好好去看，特别激励人。你要看到神的声音里面怎么样子啊？有能力。你还记得我前面讲的吗？这个世界上面人是用语言来掩盖真相的，人是特别擅长用舌头来去做树叶群遮挡自己的，但是上帝的真理来了，是把谎言揭开，是把真理赐给我们，是让我们得着这个生命之道，是让永恒的光照到我们的灵魂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看到这些，而且呢，你去看上帝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的时候，他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美意，就是什么呢？就是上帝让我们还要去传福音。哎，你说梁弟兄，这个我知道你喜欢讲传福音，但是这个你讲的有点过了哦。这里面讲的是告诉以色列人，是不是讲的是告诉以色列人？是的，但是我还要坚持讲传福音。为什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信道是从哪里来的呀？
听
道来的。有没有一个人没有神的道成了以色列人的？没有的。所以你要相信一点哦，你跟你身边的朋友去分享福音的时候，神的道是最有能力的，不是你的解释，是神的道最有能力，是可以把他从埃及人变成什么？变成以色列人。你知道吗？神的道能够把埃及人变成以色列人。所以我要去告诉以色列人，我告诉的范围就不能仅限于基督徒。阿们吧。所以你的见证不能只预备着跟弟兄姊妹讲，你也要去考虑一下，我的见证像保罗一样，我怎么跟菲斯都讲，我怎么跟亚基帕讲，我怎么跟那些糊涂的哈，那些拒绝基督的犹太人讲，我怎么跟希腊人讲，我怎么跟罗马人讲。阿们吧。因为当神的话语一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的能力的。很多人就是因为你宣讲神的话，从以色列人变成了什么，哎，不是，从埃及人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以色列人。所以我们要有信心，我们领受了神的话语，我们成为神圣约所祝福的人，我们就要去宣讲他的真理，去传讲他的福音，让更多的人得到上帝话语的祝福，让更多人的灵魂被神的真理照亮，而且一旦被照亮，就永不落在黑暗里。阿们吧。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你是眷顾我们，你是施恩给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因着你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我们成为上帝的约民，因为唯有你保守了这个圣约，唯有你成全了这个圣约。我们求主你让我们谨记我们的三个身份，就是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祭司的国度，我们是圣洁的国民。求主你让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你为我们赢得的，是永远不会失丧的。我们也特别求主你赐给我们有感恩的心，让我们常常思想你在西乃山下面你所赐给我们的这浩大的恩典，你在各个他山上面赐给我们无尽的祝福。也求主你带领引导所有你的百姓，让我们常常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坚固，也成为勇敢传讲福音的人。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